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691到1698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卷三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呢，天主教教理的每一卷呢，都是分成第一跟第二个部分。那这一讲的内容呢，主要是看卷三的这个第一个部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序言。因为在整个的第一个部分里面呢，分成三章，在这个三章之前呢，有一个序言。那么卷三的标题呢，叫做在基督内的生活。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讲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的生活。而第二部分的内容呢，是十诫。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个部分。我们首先看1691，基督徒，你该认清你的尊严。你现在分享天主的性体，不要自暴自弃。再回到你旧时的罪恶生活中去，你要记得谁是你的首领，你是谁的肢体，你要记得你已从黑暗的势力下被救出，转入了天主的光明，天主的王国中了。那么在天主教教理的卷一呢，我们看了我信我们信啊，这是卷一的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讲的那个当信的道理及信经，那是第二个部分。在卷二呢，我们看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的奥迹的庆典，而第二个部分呢是七件圣事跟圣仪。那么卷三呢，就是在基督内生活。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生活，及第二个部分呢是具体的讲十诫。那天主教教理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现呢其中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一共是四卷的内容，那么每一卷的前半部分呢都倾向于理论的这个讨论，而后半部分呢讲更多一点有关于实际或者是叫做实践方面的内容。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看这个1691号啊，就清楚了。1691号的全文呢都是选自圣大梁一世教宗的讲道集。这其中啊，他指出这个基督徒呢首先呢是分享天主性体的人，为此呢该跟过去的罪恶生活一刀两断，进而更进一步的指出基督徒所有的身份，目前存在的状态，以及呢从黑暗进入了光明，那也就是进入到天主的王国了。所以整个的过程啊，就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彻底转变的这个过程。我们看这个1692号。那么信经宣认天主在创造工程中赐给人类的伟大恩典，但在救赎和圣化的工程中，他赐给的恩典更加伟大。信仰宣认的由圣事所赋给，借着再生的圣事，信友成为天主的子女。若望福音1章12节，若望一书3章1节，分享天主的性体，伯多禄后书1章4节，在信仰中认识了新的尊严，信友便被召，自此以后生活度日只应合乎基督的福音。腓立伯人书1章27节，借着圣事和祈祷，他们领受基督的圣宠和基督之神的恩赐，使他们有能力度此生活。我们透过之前的学习呢，我们不难呢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呢天主的启示呢是逐渐加码，而天主的恩典呢也是在逐渐的加深。那么关于启示的这一点啊，就是启示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叫做它逐渐的在加码。那么关于这个过程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说法，他说达卫呢对天主的认识呢比梅瑟要多，而宗徒们对于天主的认识呢比达卫还要多。那我们就知道呢哈，这是在历史不同时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人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知道呢对天主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随着历史的这个推进，人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呢会越来的越多。而门徒们因为相信了天主，他们接受了洗礼，就成为天主的子女，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就成了有分天主性体的人。信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尊严和召教，使他们可以按照福音的要求度日，而具体的方法就是借着圣事和祈祷。因为他们所领受的基督的圣宠和基督之神的恩赐，使他们可以度这样的生活。当然呢，这样这个生活呢就是超性的这个生活，因为呢在超性生活之前呢，每个人都具有那个本性的生活。可是呢超性生活的根基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督内。所以这一条呢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1693号，耶稣基督常做他父所重悦的事，他与父生活在完美的共荣中。同样，他的门徒也被召在父的注视下生活，父在暗中看见，使他们成为成全的，如同天父是成全的一样。马窦福音5章47节，耶稣呢，常是以父的旨意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准则。那么其实这一个特点啊，我们在读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使得呢，他能够生活在与父的完美共荣之中。那么在四部福音里面呢，以若望福音呢，对此观点呢，体现的机会是最多的。那比如呢，这个在若望福音的4章34节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耶稣饿了，然后派门徒们出去寻找食物。那么此时呢，耶稣遇到一位当地的妇女，也就是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经过交谈之后啊，当门徒们从这个村子里面找来了食物要给耶稣吃的时候，而耶稣说了这句话，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那么还有在耶稣关于生命之粮的这个言论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若望福音6章38节，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至少从这两处经文里面就看出若望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因此呢，门徒们也被要求要在父的注视下生活，而典型的话就是，让你们在暗中的父看见，必要报答你，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成全。当然这是两处经文。这样呢，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就被召活于内在，专注于父啊，不去关注人们的评价及观点了。我们看这个1694号，基督徒借着洗礼结合于基督，死于罪恶，在耶稣基督内活于天主啊，罗马人书6章11节。那么这样就分享复活的主的生命，跟随基督并与他联合在一起，基督徒呢就能勉励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并在爱中生活。俄弗所人书5章1节，使自己的思念、言语、行为符合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腓立伯人书2章5节，并效法他的榜样。那么基督徒呢，在基督内的特色呢，是借着洗礼死于自我，又和基督呢一起生活，所以整个人呢就在基督内了。那么下一步呢，跟随基督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呢是天主的儿女，要在爱中生活，要效法天主，使自己整个的人呢都能够按照基督的旨意去生活，效法他。那么像这个保禄呢所指出的一样，怀着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去生活。我们看这个1695号，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成了义人。格林多人前书6章11节，又受祝圣并蒙召为圣。格林多人前书1章2节，他们已经成为圣神的宫殿，子的圣神教导他们，祈求父圣神成为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力行做爱德的事工，为结出圣神的果实。加拉太人书5章22节，圣神治愈罪过的创伤，使我们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心。俄弗所人书4章23节，光照我们，坚强我们，使我们生活像光明之子一样。俄弗所人书5章8节，就是在一切事上实践良善、正义和诚实。俄弗所人书5章9节，基督徒因为基督和天主圣神成为义人，同时呢又被祝圣成为圣神的宫殿，圣神呢自然要教导他们成为圣神使命的执行人，在爱德上呢突飞猛进，要结出呢符合圣神所要求的果实。就实践层面上而言呢，圣神呢使基督徒可以名正言顺的像光明之子一样生活，这样他们才可能实践出良善、正义和诚实的这个果实。那么关于呢这些具体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在讲这个圣神恩赐的时候呢，还会有更多一点的介绍。我们看这个1696号，基督的道路导入生命，它和导入死亡的道路呢正好相反。马窦福音7章13节，福音中两条道路的比喻呢是教会常讲的道理， 这表示呢，伦理的抉择为我们的得救呢很重要。那么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生命之路，另一条是死亡之路，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耶稣啊，在山中圣训的教导中提到呢，以二元的方式呢，指出生命和死亡之路呢，都摆在门徒们面前的这个比喻。当然呢，这样的表达呢，在圣经里看来呢，是从不缺乏的。比如当以民呢进入到府地之后，在舍根若苏厄在临死之前呢，就对他们说，生命和死亡都摆在你们面前，至于我和我的家族都选择天主，看你们怎么选吧。那么以民的这个领袖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清晰的和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他们就选择了天主，并且呢，他们在那里呢和天主订立了盟约。当然随后呢，若苏厄就去世了。那我们从圣经内呢所提供的这个证据啊，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伦理的这个抉择呢，为得救呢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当事人的具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形式。同时呢，因为相信了天主，伦理的抉择呢是在相信之后，人行为所能够带来的必然的这个结果，所以它这个关系呢主要是在这儿。我们看这个1697号，讲授教理重要的是很清楚地传达走上基督道路的喜乐和要求，讲授基督内新生命罗马人书6:4的教理应有以下几个特点，是讲授圣神的教理，它是基督化生活的内在导师，它是温良的嘉宾和朋友，它启发引导整顿巩固着生命，是讲授恩宠的教理，因为是由于恩宠我们才获得救赎，更由于恩宠我们的作为才能结出永生的果实，是讲授真福的教理，因为基督的道路呢总结在真福之内，它是人心向往的唯一导向永福的道路，是讲授罪过和宽恕的教理，因为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便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而这正是行事的条件，要是没有给予宽恕，人无法承担此真理，是讲授人性德性的教理，它使人领会向善的正直态度，既美丽又吸引人，是讲授基督徒信德、望德、爱德的教理，这一讲授呢，由圣贤们以其德表宽宏地启发出来。那么是讲授双重爱德诫命的教理，它展现在十诫中。那么是讲授教会的教理，因为在诸圣共荣中，借着精神财富的多样交流中，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成长、发展、交融。我们看这个1697号呢，这一条呢有一点长，并且它的结构呢有一点特殊。我们看呢，关于在圣神内的这个新生活的方向啊，是有具体所指的。那么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他想要活出他在基督内的这个喜乐和知道呢，要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基督徒所有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本教理呢，那么就是特别强调是在这个部分将就所指出的这个重点，要把这个重点都一一的指出来了。那么这个重点呢，包括呢要讨论的方向还有一些大概的内容，一共呢是8条，以上呢用黑体字哈所提示的这个点呢一共是8条，它涵盖了这个教理卷3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就以这个破折号后面的这个第一个黑体呢作为这个范例。那么第一个点呢，他就说是讲授圣神的这个教理啊。那么他强调呢，在这一部教理当中，那么尤其是在卷3的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他强调是在圣神内的这个新生活。因为呢，这个圣神呢是一个教育基督化生活的这个导师，他又是那些愿意度信仰生活的人的这个嘉宾和朋友，为此呢，他对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超性生命呢，就有启发、引导、整顿和巩固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具体呢，他是在第1章，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这个第1章第7条里面，在讲这个圣神恩赐与果实的时候，有更多的这个讨论。我们看第二点，它是讲授恩宠的这个教理，因为呢是由于恩宠我们才获得了救赎， 那么这也是在凡尔之后呢，教会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之后啊，在神学方面的强调的一个重点啊，因为由于恩宠我们才成为基督徒。那么他强调恩宠啊，在人得救的整个进程里面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呢是不可取代的，并且呢是由于恩宠我们才能够结出永生的果实。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呢，是在第三章的第二条的这个内容，是在讲恩宠和诚义的时候要做具体的介绍。那么下一个哈，第三个是讲受真福的这个教理。那因为呢基督的这个道路呢都用真福八端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被概括出来了，那么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条的内容里面呢，要将这个真福八端呢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真福八端所提供的信息呢是人心所向往的，并且呢它像八条道路一样啊，它指出了这个具体的走向天主所提供的这个真福的这个路径。看下一个哈，是讲述罪过和宽恕的这个教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基督宗教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会提示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和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同时也要记得，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呢，它不是终点，更好说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方式。因为借着发现自己是罪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好能够认识自己。借着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才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当然这个正确的方向的大前提是以天主为目标。那么后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还会讲到这个宽恕。这个部分呢是在第一章的第八条的那个部分里面要做具体的介绍。那么下一个呢是讲授人性德性的这个部分。那么人性的这个德性呢，在天主教的教理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啊，因为它使人的领会呢向善的这个正直的态度，这些人性的这个德性，传统上呢喜欢用希腊哲学里面的智义永结，就是四书德这样的这个形式呢来讲述这些德性。它是在第一章的第七条的内容，就是人性的德性的那个部分做综合性的这个介绍。下一个呢是讲述基督徒的信德、望德和爱德的这个教理，就是信、望、爱三德。关于信望爱三德呢，会在第一章的第七条超性德性的这个部分会主要的介绍信望爱三德。那我们单看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信望爱三德呢是透过圣贤们，就是历代的圣贤们他们的这个德表所启发出来的，我们从他们这个身上会看到更多的这个细节。下一点呢是讲授双重爱德诫命的教理，这是在十诫当中所具体表现出来的。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是卷三的后半部分，是具体的和系统的讲授呢天主十诫。那这里呢黑体字所强调的是双重的爱德诫命，那么这个双重显然指的是呢上爱天主下爱人。因为十诫呢常被分成这两个大部分，就是爱天主跟爱人这两个部分。那么关于这一点哈，那么细心的人呢，就是我们一块学习天主教教理的人呢，一定会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细节。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整个的这一套录音呢，我们是从这个卷三，也就是天主十诫的这个部分开始的，也就是卷三的第二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正式结束的这个地点，或者是结束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卷三的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开始之前，也就是在十诫之前我们就正式结束了。这里呢稍微做一个说明，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好像不是在最开始的地方来开始，就是从天主教教理的第一页开始整个这个教理的学习呢？这是因为本来我们是在线下每主日的这个弥撒之前，我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教友们一块来学习这个教理，我们坚持了几年的时间，我们从开头一直学到了这个卷三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结束，也就是十诫开始的这个部分。因为疫情和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的去聚会来学习，所以呢就有耽搁的风险啊。为此有人就建议说，为什么不在网上去开始，这样的话我们在家也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的这个教理。 那么，所以呢，从去年的，也就是2021年的3月25号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第一次呢录制，那并且呢把它发出去，建一个小群，然后开始学习。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等于是从天主世界这个部分开始，然后呢结束了这个那一个部分，以及要卷四的两个部分，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卷一的第一跟第二。我们现在呢正好呢快要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了。为那些后来和继续想学习的人呢，你可以从卷一的地方开始，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次序打乱了啊。所以，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所以它的次序呢，事实上呢是有一些混乱的。所以说到十诫这儿，我稍微详细的去做一个介绍。那最后一点呢，是讲说教会的这个教理，因为在诸圣共荣中，借着这个精神财富的这个多样的交流哈，基督徒的生命啊才能够成长、发展和交融。那么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在第三章的第三条的内容里面呢，要进行讨论。由于教会呢对真理的这个维护啊，所衍生出来的教会的权威，并且以此呢来增进呢基督徒在现实的成长、发展和交融方面的一些实用原则。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第三章第三条的那个部分要看的这个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后一条1698。这教理最先和最后的依据，常是耶稣基督本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望福音》14章6节，在信德中瞻仰他，基督信徒才能希望基督在他们身上成就他的许诺，以基督爱他们的爱来爱他，并勉力从事那些和自身的尊严相称的工作。请你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你的真正的头，而你是他的一个肢体。他对你好像头对肢体，他的一切都是你的，他的精神、心、身体、灵魂和他的一切官能，你都该予以运用，好像你自己的一样，用来服侍、颂扬、爱慕、光荣天主。你属于他，宛如肢体属于头一样，他也切愿运用你的一切，好像他自己的，来服侍并光荣他的父。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腓立伯人书》1章21节。那基督宗教的核心呢，常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呢已经多次的提到过。这个原则呢，放在教理讲授当中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讲解，也就是天主教教理卷三的第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的讲解中呢，耶稣基督就自然是核心，因为基督的地位和身份，包括呢。那个本条之后的那个选段哈，很长的这段引用是来自圣若望欧德的《论耶稣奇妙的这个心》，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也是一致的，就是都拿耶稣基督是头，信徒是身体这样的图像来表达呢这层亲密和从属的关系，基督徒和基督的亲密和从属的关系。由此呢，基督徒呢就能够借着在基督内学习如何经由圣神去光荣天父。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